如果你已经可以真实认可二空了，在一心，体会什么？一样听这句话，一样还是听语言道断心心出灭，常不生离心论，一样是听这段第一的道理。你再把这个道理再反观自省一遍，对不对？苦地现观现前。如果你得了苦地现观，你再重新思维这句话，极地现观现前。你在极地现观现前的基础底下再思维这句话，灭地现观现前。越这三心，所有三三摩地，所有三三摩地就是这样。所以三三摩地是约这个分位假立的。那请问它的所缘是什么？赶快即故为第一地。你从闻思第一地到修三摩地相应第一地，闻思第一地还是假言说性，对不对？去理解二空真如，哦，二空真如是先破所取，再破能取，然后明白二取平等，平等真如，你可以这样的描述嘛？你闻思至少这样讲。可是如果你没有周遍寻思一切法相，如实了知这个道理显现，你还在言说性上一直不断的咬，为什么相无性呢？那相是在外还是在内？你这样参，我跟你讲，参一辈子你也磨不出答案。在向上磨的目的只为了一件事儿，反观能取。而能取呢，无常生灭变异，它只是如是。所以我说啊，它就是细水长流的相，常生灭而无性，常生灭而无性，缘起而无我，讲起来都是矛盾的话，懂就懂，不懂就算了，拉倒，对不对？佛不是故意要讲那些奇奇怪怪矛盾的话，因为矛盾只是因为你把具体的东西抽象了，所以才会有矛盾的问题。因为语言所描述的是一个心绪流注的不同分位，你把不同分位摆在一起去对照，它当然是对立的嘛，对不对？生就不是灭，灭就不是生嘛，对不对？因为生法如果有自体，灭法就有自体，那么自体就不相，不能够同时存在。所以这两个抽象概念如果都有自体的话，自性相违，本来就是这样。可是你如果明白语言是在分别心相续的过程当中取相，取因缘相，名言假立之后分别执为自性有的，你知道是这个过程，你就离执就好了。离执就好，离执的过程是什么？离执的过程就会到一个不生不灭的地方去吗？不会啊，你只是于生灭怎么样呢？不起生灭想，只是这样。于生灭不起生灭想，只是这样。所以八门上有一句话很重要，请看在中间那段话啊，非有那个底下啊，所知境不是有跟非有吗？非有那段后面有什么？于其非有无所有中，非有其愿，非无其愿哦，不是无其愿哦，因为你根本没有那个对境，你知道无有对境，你怎么会对那个对境其愿想跟其无其愿想，对不对？因为那个体根本无，你对于一个无体的东西怎么会有其愿跟无其愿的差别？不会。如其非有，还则如是知为非有，见为非有。我们经常会看到知为非有，见为非有，那个知跟见，知跟见应该这样说，知就是反观自相，见就是如实观共相，你们就这样记。什么叫知呢？知就是正反观自相。自相是谁？你现在能观的这一念心，你反观你现在正在用的这一念心，就叫做知。见是什么意思呢？见就是知，这一切都是以分别作体，语言所安立的一切共相差别，见为非有。啊，自见就是一套能所，因为你片观能所之后呢，性解平等真如，法相毕竟不生，法相常不生，你就离析论，离析论呢，心清凉，愿涅槃，整个话，整个贯串的心绪，透过三昧陀罗尼、三七陀门而能够波涅槃的过程，如果假言说，它就是这样的次第。还则如是，你就还他一个本来如是，对不对？他本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只是你增语之后重重妄执才有跟无，对不对？ 你把如实之有、如实之非有的实相搞清楚了，有就知道因缘故有，非有就知道因缘性上别无实性。说穿了，还是世界既然那句话，对不对？从本到中，没有差别性，安立，语言种种差别，如此而已。同样这个道理，听在已经见到位的舍利弗，他就立刻证阿罗汉，对不对？他已经到达世间边际有想顶边了的长老汉子，立刻得法眼睛，立刻得法眼睛，就是见到位。他只要再把这个能，就是四第一的智慧看见，哎呀，因为他已经到了世界的边了嘛，他已经用语言界看遍语言界所建立的三界的边际，他看到这个了，没有实相可得，一切法都可以破坏，没有实相可以恭敬，可以相信，他到这个边际，原来我还是立一个一切法不受的见，在这个地方当作我的自己的立锥之处啊。是第一，虽然已经到顶了，有能取的维系相可得，能取跟索取一样，还是一个对立的概念，分别破空了、可是不晓得两者是同时顿现，无自性空的，不是次第破空的。说有前后次第，先观索取空，再类比要、比字说能取一空，说是勉强的方便语言。实则两者观待同时顿现，要有一起假有，要无一起通无，这才是平等法界性。你还他一个如实知、如实见而已、如实信解二空的真如，你知道法相毕竟不生，常不生故离息论，离息论之后心清凉，心清凉之后约这个状态，给他一个名言叫做涅槃。你有四第一的智慧，从观此境正法眼啊，开根本智，已经开根本智了，从观此境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正四果无学位之后呢，再观此境，就看你发不发愿，能够遍寻思一切众生方便善巧的智慧，你还能不能够重启方便善巧的后的智，这个是入初地到实地的菩萨观智。二乘人跟菩萨位道果就在这个地方分歧，有了差别，都是因为有愿无愿的差别，一个没有愿想要速破涅槃，一个有愿开始清净所知障，差别在这儿。所以呢，佛说法断长老番智的邪见故，即于做出了长老番智即在做出得法眼，远离尘垢诸法中的得法眼镜。这个时候呢，舍利弗同时在旁边侍候佛呢，三佛闻是语呢，得阿罗汉。这两句话你应该比对一下，所以法有没有定法，有没有得阿罗汉别有的圣意，有没有？我们也在这边同听一法，你们开法眼镜没有？那更不要说得阿罗汉没有，对不对？所以语言呢，没有办法让我们开悟的，所以你必须找哪一本书，那本书是非常厉害的，一看就可以开悟的书。有不是没有，问题是你准备好了吗？这才是关键因素。你准备到哪里，同样看这本书的一句话，你就有了不同的体会。有人可以开法眼睛，有人可以得阿罗汉，我们还是一样不知不见。差别在这儿，那是因为我们有没有实修的功夫当底子，差别在这儿。之后呢，长老梵志也跟着世尊出家了，做大沙门，得大力阿罗汉。后来呢，他是十大弟子之一，注明一下，他是论义第一。所以佛还是许他发展他的专长，他的专长就是大论义师嘛，大论师嘛，你就继续扮演这个功能，对不对？所以你书家开悟之前的那种专长，你一样可以用，一样可以用。论义虽然是一种扰扰乱乱的心地风光，可是你只要有系统的智慧做依止，可用不是不可用。佛还是依着各个弟子的专长，等他成就阿罗汉之后呢，让他分别他的性相，各执各位，对不对？个别去发展他的专长， 又是 显现出佛的第一谛的一切智，它不破法，它只破执，它只破执。中论也是一样，二十七品它不破一法，很多人就拿来辩论，想要降服他人，可是就是不肯降服自己，很好玩。差别就在这儿，一念之转而已啊，一念之转而已。好，那么从四悉檀做个结论，导引到以长岛藩智当做一个标杆，当做一个标杆。你可以用长岛藩智之前讲什么？讲那些世俗边地智慧的人啊，那些智慧都还是有对峙性，对不对？不，都是四念悉檀，这个各个为人悉檀以及对峙悉檀所要解决的对象，那都是世俗，都是世俗。长岛藩智已经在世俗世间智慧的边际了，已经是大智慧人了，他还有邪见之毒要破，对不对？波一切法无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那就像我们对于空能够破一切法，可是空能不能破呢？空就不被破了。所以要你要如实知空，你不要以空来立相，你空在立相就是会生别别的过失。同样的道理，你无常破常的反复颠倒，无常可不可以立见？同样无常不能立见。你一切受一味苦来去破三受的差别，让你明白三受的确有三受的分别，但是三受其性都是怎么样的？一味苦性。你明白之后，你还要执一切法苦吗？不执。同样的道理，你用一切无我来破凡夫的我的颠倒见，破完之后你要执一个一切法无我吗？不能执，不能执。四法印的前三个都是世间，都是各个为人，都是对之意故事。即便名字为涅槃极境，涅槃极境也是由这样子的过程，语言道断，心清出灭，对不对？无出众后不净不灭，常不生离气论，心清凉曰即灭，由这样子的过程显现一切法涅槃的实相，那是一时相应，那是一时相应，这是究竟的真实，那是入第一义，那度一，那只有实修可得，言说不可得。差别就在于修相应，跟你言说分别，差别在这儿。所以呢，佛法处处劝修啊，而不是老是停在闻思的阶段。即便你一开始闻思，你都要开始修止观。即便你止观不能够真正相应，你还是要修止观，用一边修止观的修相应的心来印证闻思的慧里面的法相是什么性什么相。因为止观就是在如实知一切法的性跟相，你只是把我们闻思慧的资粮拿到修止观的过程当中来照见自心，就如其相，如其性，如其相。因为法的教言都是在说自相跟共相，法是什么？法不离自心，一切的教言都在描述你自心分别自心相的自相跟共相差别，都是这个东西。所以你不同时修止观来跟闻思相应，请问闻思修割成三次第前后分别，你闻思就是心生散乱的理由，对不对？修没有闻思之良，你就变得空心入定。闻思修是不能割裂的，闻思修是同时相应的。你要修止观二品，跟你闻思的慧之良起第一地的具形相应相，这个是整个修行的关键。很多人就一直不肯去修止观，然后就在那么文句当中爬书爬书爬了半天，你能够理解什么？你不了解这些名句文都在描述自心分别自心相的虚妄分别相。你如果不明白这个东西，你不去照见自心如是的话，你怎么能够去离执呢？不离执你怎么能够去入第一义呢？你就在方便法上转啊转啊转啊，你磨在向上磨半天，磨到哪一年你才能够开悟？不可能的，蒸沙是不能够煮饭，懂吗？只有自心顿然离执，离恶取的心的分别，你一直习惯，而且保任这个功夫，保任到密不透风，向上一着，你就是开根本智。 你要随修止观的过程当中，跟你的闻思会一直不断的求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会，念念相应就念念能够住涅槃，这是整个的关键。好，到这里为止呢，其实已经说完了。底下呢，从18条到22条目呢，我那天细细看了，才发现，哎，有这么一个过程。第18个条目，欲说诸法实相，请旁边注明一下一实相。然后呢，第19条，欲说无争论处，请看27页。他说啊，这个一切法可以分成什么？有相无相一对。有物有物无物一对，有一无一一对，有对无对一对，有上无上一对，世间非世间一对，对不对？都说对法，对不对？都说二元对立的对法，所以他就用二法争论，对不对？二无争，这是我给他的条目了。一实相，二无争，二无争。然后第20个条目，欲说非三法门，那个文字要把那个二改成三，因为底下呢，他说啊。很多经当中都讲三种法门啊，可是呢，佛在第一行的后面，金欲说非，把那个非圈起来，金般若经呢、啊，金就是指般若经呢、啊。多数的经典当中都安立种种的三个法术的法门，可是今天般若经呢，要以一门说三，他怎么样说三呢？非善、非不善、非无忌，因为一般的经都讲善。不善跟无忌三性，对不对？可是般若经呢，偏偏要说什么？非善、非不善、非无忌。好，这是三，三离别，这是我的话了，离开分别。啊，说三法是要离分别的。四，21、28页的第21个条目，以一法说诸法门，他要说的是四念住，四念住不就是四个法术吗？四无得，四念住只是要你证无所得而已。好。那我另外在印顺老师没有再列这个条目，我上次一开始也就科举了，在这边第几行啊？1、2、3、4、5、6行那边有个副次，有没有？在那个副次于经中佛说五众那个地方呢，我另外安立第22个条目，我条目呢依据印顺老师的那个语法呢，我就安立这样，以一门分哈，以一门呢说五蕴等，那等将呢包括12处18界。啊，说三科了，以一法门了，以一门分说三科的意思。那三科主要根本是谁？五蕴嘛，所以这个是以五术做法。所以你看最后呢，一实相，二对法说无争，对不对？三性呢离分别，四念住归无所得，无说五蕴，无蕴怎么？五蕴是说无性，无性，这是我给他的标题，这是用我的标签了啊，下一个标签让我自己好记。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我们正一阿含，正一阿含以一为数有很多一的法门，以二为数有很多二的法门，有三的为数有三的法门，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正一阿含，我们回到前面四阿含，正一阿含的目的是什么？满足需求，因为人有各种各种的想法，有人呢执色，有人执心，有人心色俱迷，对不对？如果执果迷于果者，我说五蕴破。对不对？迷于缘者，我说12界破；迷于因者，我说18界破。因为迷信有种种，法门固有种种，所以呢，正一阿含以及我们瑜伽师论的闻所成慧那一章，以及般若经当中的方便般若这一段，都故意用一门分，都是用一般其他经不同的角度，一说实相。二法说无争，三离分别，四无所得，五说我无性，我法无性。你把那个核心的那个每一段的要义啊记起来。不过就修止观来讲，度长老犯的那一段就是得意趣，知道哦，原来佛法安立一切教言的目的就是什么？离执不破法，只是这个目的，得这个意趣啊，得这个意趣。然后呢？到了第18个条目的时候呢，我当初就想入秘密，入如来心地。如来心地，他随说哪个法，包括说很四相的东西，他都是为了要慢慢调柔众生的善根，渐渐入第一，说诸法实相。佛的目的只有这个， 开示悟入佛智之见，他一直都是个目的，不管他过程当中安利多少次力，目的只有一个，令众生得成佛，做诸法的实相，开显一时相应。然后呢，说恶法只是要跟你讲离争，而不是反而立恶法，反而把它成对立。你说常，我就说无常；你说有我，我就说无我；你说什么，我就故意说另外一边。说恶法，跟你讲，一切法观待假立，何有真处呢？对不对？真处是因为你顿根嘛，你不了其意嘛，对不对？不能用因缘法来正观一切法相的恶法的安立性嘛，对不对？执法法各自有性而生对立见嘛，意思你真生于心，真不在法这边有啊，对不对？法这边有因缘假立，法怎么会有对立性呢？对立性生于你的真心当中。所以二法说无真，三法说这一切都是分别。为什么？因为善不善，为了摄善不善所不摄者，因此说无记，对不对？有一个中间法，对不对？空假再说个中，空假是要跟你离边，中是跟你讲要离边不执中，对不对？故说中道。它重点就是跟你，因为我们一切分别的东西，那个就是我们一切的共相差别言说假立，都是假立我这个分别心。你能观的心就是分别，分别就是无自性。因为你把无自性当中无中生有了，于是才有有无二见，对不对？空假两边，长断两边，一切的二边境就会，因为你不知体是分别，以为分别有自体，才有种种的恶法。所以呢，恶是要离真，是要离边。离边之后呢，还要跟你讲非三法门，是跟你讲要离掉你的所依自体。所依自体只是分别，你的真处，真处都在言说假立，而不见差别是你言说性上的假立。你知道假立因缘，因缘法上无差别之性可得，而他所依的根本体是分别，所以非三法门。我不立，何有我的边见可立？对不对？如果一切法的差别性都是依于分别而有差别，那么分别自体无性。毕竟这个分别要离，所以说三法是要离分别的，说四法是要归无所得，身受心法俱不可得，是般若理去的四念处。而观运去运处界，当然是各个依止各个的所知性而去破。说无法，说无法只是要说无性，没有我种种性，没有法种种性。你在运处界法上怎么能够立我法的种种差别性，自性差别性怎么可以立呢？不可以立。那我以前就讲了长老范志这一段的得意趣，说实相的入秘密，然后呢十九条说无真，然后呢第二十条是离诸相，二十一条呢修作意，二十二条呢取所缘，这约止观的方便道上说的。而你要作证的实相就是一实相，二无证，三离别，要离开你的分别，四无德，五无性。你要证这一切的如法性实际，可是你要证如法性实际，不要扛脆保机，你说破了嘴也没有用，你就好好的修什么，你就好好的修十念处啊，好好的修唯识教观啊，好好修般若性空观啊，对不对？而你要去能够学习这个般若的正观，你就必须要怎么样呢？依于闻思修慧，得意趣入秘密，说法无证，离一切相，对不对？修作意取所缘，次第这样起修。所以后面的无法通通在讲止观二品的方便道所入的真如法性实际，就这个意思。所以方便般若这一品在五分般若里面是最重要的一段，为我们说止观二品的般若智慧怎么修，修之后呢所证的一切种种法怎么样不执，怎么样归无所得，作证如法性实际。整个这一段都在实修般若波罗蜜，证如法性实际。由此呢，说完了整部般若经为什么要佛要出现于世，说般若经的缘起，有着22个条目的理由，22个条目的理由。 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段啊。现在还有十分钟，我们稍稍看一下白板上有补充的空无相无作啊。白板上呢，我今天呢都采余伽师地论的见解啊。那么我们下礼拜白板呢，我会补充布尔金对空无相无作的说法，差别就在无作跟无愿，那意思类似啊，意思类似。无作就是不作愿的意思，不起希求，希求什么？希求三界的业果，你对三界的因果再也没有爱乐，没有怨乐心了，那叫做无作。无作就不会造业去受后有，不会去希求后有，离这个希求后有的心就叫无作啊。所以他也在瑜伽论呢称为叫做无愿。所以其实这两个三摩地或三悉陀门呢，其实意思是一样，意思一样。所以我们来看接下来第十八个条目，欲说诸法实相。复次，佛说法有两种，一者观人心随可度者，请注明一下，这个就是四悉檀入第一义，说四悉檀入第一义，前面已经讲完了。所以第十六个条目到第十七个条目，说四悉檀入第一义，度三根的众生，都是随人心可度而说四悉檀，令各种根器的人都能够入第一义，这就是第一种佛说法的方便道。所以观人心随可度而说四悉檀入第一义，那是方便道。什么是究竟道？直观诸法实相，直观诸法实相，直接显示一时相应，直接显示一时相应的那个经典呢，我们都称为是究竟了义之经。今佛啊，欲直接显示诸法实相故呢，说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呢，般若经当中呢，也有说原教见的啊，般若啊，这个甚深般若啊，甚深般若。所以其实在实相般若这一分，尤其在方便般若这一分，虽然说的都是道次第哦，可是他都在反省什么？都在反省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都不是玄想的，都是透过观智所行的离言法性，那个才是甚深般若啊，那个才是真正的般若。好，那么在方便般若那一分当中的相不相品当中呢，诸天子问佛说啊，是般若波罗蜜甚深，把甚深两个字画下来，只要加上甚深，有些般若不讲甚深啊，不加甚深的般若就是六度，加甚深的般若就是一时相啊，大概可以这样区分。于是他就问了，那么甚深般若波罗蜜是什么相呢？云何作相？应该怎么描述甚深般若波罗蜜呢？佛就告第四天呢、啊、天子说啊，空则是相，无相无作相，无生灭相，无形之相，常不生，如性相，即灭相等。等还有后话，我们下礼拜再把本文抄出来给各位看。那你们要稍微科举一下，从后头来，如性相即灭相，画个夸弧。我刚刚讲过了，如是如实知，如实见。啊，如实知见，性是法的自相，相是法的共相。这是约维士的说法来说了，你只要能够如实知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皆不可得，加上几句话，皆不可得，你就可以证即灭相。啊，这个是整个修止观的下手。修止观就是依着假立的三摩地啊所缘的一言境去思维。一切的自相只是分别，一切的共相只是眼假安立，皆不可得，皆不可得。所以呢，外离相，心离分别，就证二空。证二空故，心离系论，清凉圆涅槃。我刚刚讲过很多遍，这个就是这段话，这个自修止观的方便道。那这个东西证到无生，那所证的无生是什么呢？这个如性相即灭相就是般若波罗蜜的修法。那么修这个般若证到什么呢？证到无形之相常不生。请不要一文起义哦。哦，以为哦，原来修般若就是要断心的相续，不是哦。而是跟你讲，无就是离形相续的相，一切法常不生，你不可能自己生嘛，对不对？自因不生，他缘不生，和合不共生，无因无缘也不生。所以呢，常不生 长那个地方写四音，因为一切法能生只有四个，四个状态。自因可不可以生，他缘可不可以自生，和合可不可以共生，无因缘可不可以生。所以止观就是证了什么？止观就是作证四因不生，自不生，他不生，和合不共生，无因缘也不生，常不生。为什么？离心相续就不可能有法生。而法只要生是怎么生的？后话就是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也就是这句话背后的一句话的意思。那既然法的生灭是关待于心的生灭，心是虚妄，相就是假立，对不对？就是进一步再去体会，它都是你对于道理的体会有多深，你一出到境马上一看就明白这个道理，不用再多想了。它是具形相应的第一谛性。所以般若的智慧是不是要断心的相续？不是，而是体会到，你看心就是这样，有念也是心，无念也是心，对不对？无想也有心，有想还是心。我就不说下面一句话了，那涅槃有心无心？涅槃是有心波还是无心波？无心波涅槃心同瓦石，有心波涅槃心还是生灭？怎么是涅槃呢？背后讲什么？涅槃还它是一个假名安立，离系故曰涅槃。系的原因根本因是无明，无明也没有自体，系复不可得，涅槃怎么立？背后讲这一大段，你看方便波了啊，啰啰等了一堆，反复在讲同样类似的语句，一直不断的勾啊勾啊勾啊，一定勾什么东西？他要磨掉什么东西？他要磨掉那个无所有不可得的东西，磨掉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我执跟法执，阿念念啊，只是要磨掉这个东西而已。你不要在名相当中去分别作解，跟你讲，你去解般若经哦，解不出来的啦。你要有人就要把般若经翻成白话，你翻翻看，你翻翻看，你不去修止观，直接去看般若经就懂的话，你怎么去翻译成白话？我实在是不信邪，你翻译白话一定是没看的，没安那看，对不对？我经常也把唯识论翻成白话给各位听，你们听无？照理说翻成白话应该比较明白，对不对？可是翻成白话完全听不懂。我上个礼拜这个礼拜三在讲种子，我用52卷来讲种子相。种子一开始怎么定义？非悉诸法别有异物，名为种子，亦非所余。翻成白话是什么？你不能够分析一切的心，找到有一颗什么什么的东西叫做种子，那也不能离开这一切诸行之外别有种子心。啊，你又说有种子，后面还有幕后句。种子能生功能差别的功用并不是无，还有这句话，还有这个幕后句在。四因无生也是一样啊，你如实正观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知道自相是分别，共相是名言说假立，对不对？你就做成什么？做成一切法无生。无生是什么？因为你去骗观嘛，自因不生嘛，他缘不生嘛，和合不共生嘛，无因缘也不生嘛。可是就有法现前生灭嘛，那现前生灭的法的生灭相是什么东西？所以唯识就慈悲一点，分别心生。你刚才破掉的自相就是他，虽然分别无体，可是却有相。为什么？就跟我们在梦中一样，梦中眼不见，却有如眼视升起之相，对不对？所以只好用比喻让你明白嘛。我们心的功能就是这么厉害，无中会生有，只要给你三两颜色，我们就可以开磨坊，就是这样，对不对？给你青黄赤白四个显色，我们可以照一切镜，对不对？给你地水火风四种色法的功能，你可以生一切法，我们就有这个本事，我们就有这个本事。这些本事呢，都是限量可得的，我们从宪法当中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可以作证那个经验。再回到刚才全面启动那个里面的那个男主角，就跟那个当事人说啊，我告诉你， 我是你潜意识派来跟你讲，你现在所处的是梦境。我跟你讲怎么样观察这是梦境，因为他们都被麻醉在那个车子上啊，那车子啊，因为在逃后人的旁那个敌人的追那个追那个追杀，所以那车子在晃晃，最后呢脱离那个桥啊，准备要掉到那个水里面去。于是呢，整个那车子已经倾斜了嘛，所以里面的照相在那个酒吧里面，那个酒吧那个酒啊，哎，明明是平地哦，可是酒的水平线会变得斜的。他说：“你看看，这不是有违这个牛顿定律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酒吧这个法界，你看到这个很真实的这个酒吧的这个现场啊，其实并不在酒吧里面了。你是在一个 van， 一个七人座的小小巴士里面呢。你在那边已经倾倒了，车子倾倒之后，它就改变了你现在这个酒吧的这个现象，你知道吗？酒吧如果只是酒吧的话，它不会出现这个怪异的现象，因为酒吧不在酒吧里面，它在车子里面，车子在旅馆里面，旅馆在飞机上面，你们去看片子就知道了。一重法界在一重法界里面，重重相涉，互不相爱，对不对？你只有那个法界的相缘所缘，你就以为我就是在这里。我今天好像很推崇这部，因为昨天洗澡刚刚看到，我已经看过这部片子好几次了，一直有人要劝我写那个影评，你怎么可以把理路上？我今天早上吃早饭备课，我没有在准备大智多论，我都在准备 Inception， 写了一页笔记啊，真的给各位看，就是说写了一页的笔记。我准备把它稍微解构一下，它整个那个编剧后面的逻辑。你看好莱坞有一群编剧啊，其实都是高知识分子，他把科学啊以及拿诺贝尔奖金的那些论著啊拿来把它白化，然后呢试图用好莱坞那种拍片电脑合成的技巧开始要说那个很深的道理。我觉得他们也很有心啊，也很有心啊。那这个慢慢再说，不是教你们要学佛，你们还是看大智度的，不要看电影。我不是叫你们去看电影去悟般若，那你没有般若的基础，你是不可能看电影悟般若的，好不好？只是因为你要找一个方便的叙述的方式，那我才找这么多的材料来加以补充说明。好，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不解释这段话啊。先科举后面这两段话最重要，无形之相常不生这句话是所证的真如，如是性相即灭相是修般若的道，对不对？前面是文思的理则啊，空无相无作都是现性的，空就是相啊，所以因此相而无相啊。那既然相而无相，于是你对这个相就不需要去追求嘛。无作，无作就是造作，造作就是有为，所以呢无作呢就无生灭。所以前面几句是自然法则，懂吗？空即是相，这是根本，物就物这个东西，物就是物，空即是相。那既然空即是相，相就无相，你既然无相可以无相，就不需要去追求那个相嘛，对不对？不去追求这个相，那就没有生灭相嘛，对不对？那是理，教理，教理是前面这四句啊，修的观是后面如性相即灭相，证的真如是无形之相常不生，证无生法忍。好，我们下礼拜呢，再用般若经的正法句给各位看。那今天所有的白板自己去看了，应该我刚才今天这样讲，应该可以看得懂一点点了哦。我们下礼拜呢，再把般若经拿来对照之后呢，再来看看，哎。法相跟法性的说法呢，在哪里异趣有别？他要说的特别的用意是什么？我们今天就到此了。